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我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7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民主党赢得2025关键选战，两党释放恢复政府运作乐观信号。美国政府停止运作时间创下纪录，川普警告国会。前特工揭秘，中共用社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涉嫌跨国镇压和舆论操控。维珍尼亚州议员候选人霍夫曼说100%支持反中共跨国镇压法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多个州在星期二4日举行选举，在政府停止运作和选区重划争议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在多个以南州为主的地区赢得了一系列选战，最大焦点是纽约市选战，投票超过200万，是自从1969年以来首见。最后由资历相对较浅的民主党人曼特尼当选，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市长。而在州长选举方面，维珍尼亚州的新潘伯格和新泽西州的谢里尔分别以两位数优势胜出。民调专家指出，即使这些州份倾向民主党，但是这么大的胜利差距仍然是属于压倒性胜利。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对总统的观感、对通胀问题持续存在和繁多的州税负担成为选情主导因素。而在各地的公投，多个州的选民通过多项涉及投票制度和枪械管制的议案，德州修宪保障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同时禁止非法公民参与州级选举投票，缅因州就通过限制危险人士持枪的法案。另外，加州通过第50号议案，将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被视为有利民主党，可能为民主党在国会增加5个席位。此举削弱了共和党在其他4个州份可能增加9个国会席位优势的选区重划，包括在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德萨斯州。而在选举之后，国会两党释出乐观信号，表示政府停止运作有望在这个星期内结束。民主党在选前表示政府瘫痪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可负担医疗，共和党就批评这只是民主党借机反对川普政府。现在包括民主党议员亦都表示谈判节奏加快，对很快达成解决方案感到乐观。政治分析家奥尔森亦都指出，民主党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以这个议题来动员中间选民表达对川普总统的反对。美国政府停止运作已经35日，追平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创下的历史最长纪录。在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持续互相指责、僵局难解的时刻，川普总统星期二4日发出严厉警告，呼吁共和党人立即启用核选项，终结参议院的冗长辩论，即是60票的门槛，否则将会面临选举惨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如果不立即改变，共和党人将会无法进行常识性政策，因为民主党人可以通过扣留选票来阻止一切，而未来整整3年什么都通过不到，但是责任就将会归咎共和党人。今次政府停止运作，导致食物援助计划 SNAP 首次暂停，超过420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而联邦员工，包括机场安全人员、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军人，正面临无薪工作。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再次否决了共和党无附带条件的政府拨款法案，投票结果是54票对44票，未能达到推进法案所需要的60票，咁标志着共和党人第14次试图通过议案以便重新开放联邦政府的努力再次受到民主党的封杀。而民主党就持续利用否决权要求附带延长医疗保险补贴的议案。 中国前特工 Eric 星期二四号在 X 平台披露，中共国安部第十局长期透过微信、抖音和 TikTok 这些社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留学生和意见人士，同时将这些平台作为情报和渗透工具。据悉，第十局正式的名称是对外保防侦察局，主要负责防止内部人员背叛出走和打压海外反共力量。Eric 指出，该局能够动员国安部多个部门的情报资源，同时同统战部、公安部配合，形成一个全球监控网。他透露，中共刻意封锁国际通讯软件，迫使民众依赖微信，以便全面监控数据。针对海外意见人士的手段繁多，包括技术监听、人力间谍、邮件骚扰、网络攻击、心理施压，同时透过华侨团体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地面监控。他说，近几年有不少留学生或者意见人士回国之后被捕失踪，都和第十局的海外监控直接有关。 Eric 仲指出，第十局积极介入舆论战，针对 YouTube 和 X 平台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建立档案，分析他们的性格和政治立场，再利用假账号发动攻击离间，试图操控舆论方向。同时，中共情报单位经常以商业活动作为掩护，搞所谓的以商养情、商情商赢，利用科技公司和黑客技术窃取账户和密码，支援监控和宣传工作。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曾经分析，中共政法委近年已经整合国安、统战和外交系统，升级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和假信息行动。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黄万清证实，该报九月被中共黑客冒名向白宫发恐吓邮件，他谴责咁系中共末日疯狂，同时强调美国同国际社会唔会容忍呢一类跨国犯罪行为。维珍尼亚亚洲州议员候选人霍夫曼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在美国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行为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目标是要将攻击扩大到整个美国。他表示百分百支持任何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的法案。霍夫曼曾经看过神韵演出，他表示神韵演出非常漂亮，传达的信息也都尤为重要，其中展现的中国五千年文化和现在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深深打动了他。但是中国今日演变成这样，真是令人悲伤。霍夫曼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政权在中国已经拥有足够大的权力，对这么多民众进行了控制，但是还走到来美国骚扰那些逃走出中国的人，真是非常可悲，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而在早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鸿兵指出，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同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霍夫曼指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现状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共如何进行思想控制和跨国镇压。他提醒美国人必须关注正在被中共打压报复的人的处境，否则将来亦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霍夫曼提到，德萨斯州通过了反跨国镇压法，他百分百支持维珍尼亚州亦都通过任何相关的法案。今年5月24号，德州反跨国镇压法成为正式法律，明确将跨国镇压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同时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另外，霍夫曼仲呼吁美国公民关注教育体系，避免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公立学校。他最后强调，民众应该站出来反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同时在选举中投票支持反对跨国镇压的候选人，而不是投票给同中共合作的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上诉法院裁定，佛罗里达州可以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土地物业。美国财政部长表示，无论最高法院怎样裁决，关税将会保留。美国卫生部呼吁在全球的疫苗之中禁用水银。美国 UPS 货机在肯塔基起飞的时候坠毁，至少7死11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四号裁定，佛罗里达州有权执行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土地和房地产的法律，驳回原告声称该法例违反联邦法，同时歧视亚裔的主张。 这一项由亚特兰大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2-1裁决，准许佛罗里达州落实2023年通过的参议院第264号法案 SB264。该法例规定禁止住所在中国的个人和同中共有关的公司机构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和物业。持工作或者庇护签证的人士就可以例外购买一个面积不超过2英亩、同时距离军事设施至少5英里的住宅用地。裁决公布之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提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州检察长的贴文，同时强调我们禁止中共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土地的法律受到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律考验。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陆续推出议案限制中国和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购买农地或者靠近军事设施的不动产。目前全美已经有30个州通过了54项法案，针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设置物业或者土地购买限制。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里程碑案件即将在最高法院开庭，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4号表示，即使政府败诉仍然有多项法律选项可以维持关税。这件案的核心争议是总统在实施贸易措施时候所具备的自由酌情权权限。贝森特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采访中表示，他相信政府将会胜诉，但是即使裁决不利，当局亦都有其他渠道可以使用。贝特森表示，无论最高法院怎样裁决，关税将会保留。他说很多其他的法律授权可以利用，但是 IEEPA 是目前为止最干净的，赋予美国同总统最大的谈判权力，其他的授权就更繁琐，但是他们仍然有效。贝森特提到两项主要的代替法律工具，分别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该条款提供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论证依据，以及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该条款用于监管不公平贸易行为。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积极利用第232条款，将国家安全考虑扩大到更多战略性产业，包括汽车、半导体、药物、机械人和飞机等等，这显示关税策略已经超越 IEEPA 的范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呼吁各国效法美国，全面移除疫苗中的水银成分。他表示，在电池和化妆品之中，是水银是有害物质，但是就准许它存在在疫苗里面，那是双重标准。小金乃迪星期一3号在关于水银的水与公约，简称水银公约会议上指出，这个公约源自于一个共同的道德信念，即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水银的侵害。他批评说，该公约虽然逐步淘汰化妆品和照明产品之中的水银，但是就准许将水银注射到最脆弱的人群、孕妇和婴儿体内。小金乃迪表示，硫硫控这种有机水银化合物从来未在人体上进行过适当的安全测试，但是几百项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已经将该物质定为强效神经毒素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和突变源。他说，所以今年7月美国彻底停止使用硫硫控作为疫苗防护剂，而感本应在多年前就应该停止。根据2024年3月发表的硫硫控安全数据表，依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2012年发表的危害通讯标准，该物质被列为危险物质。小金乃迪表示，疫苗生产商已经确认他们可以在不中断供应链的情况下生产不含水银的单剂量疫苗。星期二4号，全球快递物流公司 UPS 的一架货机在肯塔基州当地机场起飞的时候起火，引发大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日下午5:15，飞机由路易斯维尔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的 UPS 全球航空枢纽起飞前往檀香山的时候坠毁。肯塔基州长贝希尔说，目前仲未清楚机上的3名机组人员情况，同时表示任何看过事故影片或者图像的人都能够理解这宗坠机事故的惨烈程度。 影片显示，这架货机起飞之后，右翼起火，同时冒出浓烟，飞机在短暂离地之后坠毁，随后发生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在画面入面，靠近跑道尽头的一栋建筑物的部分屋顶被炸毁。目前肇事的机场已经关闭，预计最快星期三五号朝早能够恢复运作。路易维尔警察局长汉弗莱表示，还未清楚要几长时间才能够确保现场安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是美国选举日，加州选民投票的重点是第五十号选区重划公投案。截至礼拜二晚8:59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选民通过公投案，同意由州议会重划2026至2030年的国会众议员选区。第五十号公投案由加州州长刘森提出，可能将多达5个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席位转为民主党控制。加州选民对这次特殊选举极度关注。根据州务卿办公室的统计，截至礼拜一，加州约2300万名注册选民中，超过720万名选民进行了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礼拜二当日，加州开放几百个投票站，好多选民赶在最后一日到现场投票。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各院选举官员的官方点票时间，最终选举结果将在12月12号公布。一旦加州民主党成功在国会增加席位，或直接影响整个国会的格局。目前国会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219席，民主党就有213席。拉巴尔川普总统再次提名马斯克的好友以十万担任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他在今年早前曾经提名以十万担任该职位，但后来又撤销了提名。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以十万对太空的热情、他的宇航员经历以及他为推动探索界限、揭示宇宙奥秘、促进新太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引领国家航空航天局进入一个大胆新时代的理想入选。以萨曼是一名商业宇航员，亦是支付处理公司 Shift4 Payments 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去年12月，在马斯克的推荐下，川普提名以十万担任 NASA 局长一职，但今年5月底，川普在与马斯克关系紧张之际撤销了这一提名。之后川普在7月份任命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担任 NASA 代理局长。礼拜二，全球快递物流公司 UPS 的一架货机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起飞时起火，引发大规模爆炸，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州长表示，死伤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路易斯维尔拥有 UPS 最大的包裹处理中心，该中心雇佣了几千名员工，每日有300个航班。礼拜二下午5:15，失事飞机由当地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的 UPS 全球航空枢纽起飞，前往檀香山时坠毁。影片显示，这架货机起飞后，左翼起火并冒出浓烟，飞机短暂离地后坠毁，之后发生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画面中，靠近跑道尽头的一栋建筑物部分屋顶被炸毁。事发后，路易斯维尔的一座机场已被关闭。该机场距离市中心只有约10分钟车程。政府已经发布原地避难令，要求机场以北至俄亥俄河沿线的所有地区民众立即避难。美东时间礼拜三上午，美国最高法院就川普总统关税的合法性举行口头辩论。该案将决定川普对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征收关税的命运。最高法院的审理只是涉及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根据其他法律条款所征收的关税就不受波及。礼拜三， 首先发言的是代表川普政府的副检察长绍尔，他话俾法庭知，川普总统之所以加征关税，是因为他认为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陷入经济灾难，而芬太尼危机正在夺走美国人的生命。在不到三个钟头的辩论中，多数大法官都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总统无限制的权力来实施全球关税持怀疑态度。虽然这样，辩论并非一面倒，尤其是保守派法官明确表示，他们认识到川普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最高法院不会在礼拜三就此案作出裁决，目前尚未清楚法院几时会公布裁决结果。这个案件被视为对川普的关键法律考验。礼拜三，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共官方已经发布内部指导意见，要求所有获得国家资金的新建资料中心专案只能够使用国产人工智能晶片。消息人士说，中共监管机构几个礼拜来已经下令建设进度不足 30% 的资料中心拆除所有已安装的外国晶片，或取消购买计划，对建设进度更超前的专案就进行逐个审查。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这项指令，一些专案在开工前被叫停，其中包括位于西北某省的一个原计划部署美国辉达晶片的设施。美中首脑上个礼拜在南韩达成一年期的贸易关税休战，但中方未能获得美方允许最高端的辉达等 AI 晶片进入中国的许可。消息人士仲表示，新指导意见涵盖了辉达的 H20 晶片以及更强的 B200 和 H200 晶片。虽然 B200 和 H200 因美国出口管制而被禁止运往中国，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黑市购买。礼拜二，美国多州举行选举，在政府停摆和选区重划争议背景下，民主党人在多个以南州为主的地区赢得了一系列选战。最大焦点是纽约市长选战，投票数超过200万张，最后由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当选，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市长。在州长选举方面，维珍尼亚州的斯潘伯格和新泽西州的伊丽儿分别以两位数优势胜出。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对总统的观感、对通胀问题持续存在和繁多的州税负担成为选情主导因素。在各地公投中，多州选民通过多项涉及投票制度和枪械管制的提案，加州通过第50号提案，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可能为民主党在国会增加5个席位。选举后，国会两党释出乐观信号，表示政府停摆有望在这个礼拜内结束。民主党在选前表示，政府关门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可负担医疗，共和党就批评这个只是民主党借机反对川普政府。现在包括民主党在内的议员表示，谈判节奏加快，对很快达成解决方案感到乐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礼拜二裁定，佛罗里达州有权执行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土地和房地产的法律，驳回原告声称该法律违反联邦法并歧视亚裔的主张。亚特兰大第11巡回上诉法院作出2-1裁决，允许佛罗里达州落实2023年通过的参议院第264号法案。该法律规定禁止住所地在中国的个人及与中共有关联的实体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或房地产，持工作或庇护签证者就可以例外购买一处面积不超过2英亩，而且距离军事设施至少5英里的住宅用地。除了佛罗里达州，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以国家安全为由陆续提案限制中国及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购买农地或靠近军事设施的不动产。目前全美已经有30个州通过了共54项法案，针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设置房地产或土地购买限制。礼拜三，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在访问巴西金融中心圣保罗时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市场应该警惕三个可能正在形成的泡沫，亦就是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和债务市场。之前全球科技股大幅下跌， 布伦德话，各国政府嘅债务水准处于1945年以嚟嘅最高水准。佢指出，人工智能有望大幅提高生产力，但亦威胁到好多白领工作。佢提到亚马逊同雀巢等企业近期宣布裁员嘅消息，并表示最差嘅情况系嗰啲拥有大量后台服务部门同白领工作嘅大城市，可能出现类似铁锈地带嘅现象。呢啲白领员工好容易被人工智能同更高嘅生产力所取代。不过布伦德指出，历史显示技术进步最终能够推动生产力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正是实现社会长期繁荣的关键。随着生产力提高，企业能够支付更高的薪酬，社会整体亦将更加富裕。法国司法部门礼拜二宣布，已对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展开刑事调查，关注佢嘅演算法是否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自杀倾向。巴黎检察官贝屈奥表示，调查是根据国会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启动，目的在于厘清 TikTok 是否因演算法推送内容而危及青少年生命。今年9月11日，法国国会社交媒体影响与心理健康特别委员会主席约利维公布最终报告时指出，TikTok 的设计机制故意危害用户的健康与生命，它的演算法以高度个人化推送，令青少年长时间沉迷于自残和自杀等负面内容。它强调这个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平台运作逻辑导致的结构性风险，因此委员会一致决议将报告移交检方，要求启动刑事调查。巴黎检方表示，案件已经交由警察网络犯罪部门调查，涉及的罪名包括提供宣传自杀方法的平台，如果罪名成立，可判处最高3年监禁。礼拜三，川普总统在迈阿密出席一场商业活动时，再次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发出强硬警告，誓言继续打击该国的运毒船。川普在美洲商业论坛上说，我们正在打击贩毒集团的恐怖分子，我们正在消灭他们，他们与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和其他势力有联系。川普此前多次下令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打击委内瑞拉运毒船只，声称这些组织正向美国走私毒品，但有人质疑总统是否有权动用军事力量而非执法部门来打击毒品走私，以及白宫是否可能将行动范围由公海扩大到陆地目标。川普礼拜三为这些行动进行了辩护，称每一艘抵达美国海岸的毒品船都会杀死25,000名美国人。前一日礼拜二，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在 X 上发帖说，美军当日在东太平洋国际水域击中了另一艘船只，造成两人死亡，但没有美军人员伤亡。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请听今日头条。
川普重塑亚洲新秩序，毛泽东曾支持台湾独立，陈志安台湾香港处理不同，中共战狼当机，欧盟查中企低价竞标，警惕中共扭曲市场，山西民众打卡声援，买烤肠事件累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川普将在6号主办首届C5+1 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聚焦能源、基础设施与关键矿产投资，目的是削弱中共一带一路在中亚的主导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地缘安全的深层布局，与近期美空军洲际弹道试射及亚太盟友互动相呼应，形成反霸权联盟的新格局。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与乌兹别克。国会山报报道指出，这个是川普首次与五国领导人同时会晤，象征美国中亚战略全面启动。C5+1 合作机制成立在2015年，川普上任后积极推动美企进入中亚市场，波音878梦想客机与阿姆泰克机车合同已经成为美中亚合作象征。长期以来，中亚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据统计， 中共在一带一路下的全球投资已经突破 1.3 万亿美元，其中约250亿美元流向中亚，而川普政府主张互惠合作模式，提供透明高标准的替代方案。哈萨克与乌兹别克都积极响应，并邀请川普访问，显示区域国家对美国方案的期待。美方此举不单止关乎经济，更着眼战略安全。普京上任以来已经77次访问中亚，习近平亦曾15次造访，而美国总统多年未踏足该地区。若果川普推动国会废除冷战时期杰克逊·贾尼克修正案，将有助于恢复与中亚国家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巩固美方经济与地缘基础。川普政府同时关注跨阿富汗铁路与区域安全通道，防止伊朗巴基斯坦局势波及中亚贸易。部分战略人士建议美国可以考虑恢复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存在，以加强区域威慑力。在更广泛的亚洲布局中，川普已先后访问东亚与东南亚，促成泰简和平联合声明，加强美日防务合作，并支持韩国采购核动力潜艇。与此同时，美印签署十年防务框架协议，形成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反霸权联盟。根据即将公布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川普政府将焦点转向本土安全与印太稳定，强调通过盟友自强实现全球平衡。峰会前夕，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号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试射一枚无武装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4200英里，精准命中太平洋目标，目的是验证系统可靠性和作战准备度。空军发言人强调，此为例行测试，非针对特定威胁，已提前通知140国及俄罗斯。分析认为，试射时机微妙，正值川集在 APEC 峰会会晤后，此举被视为美方展示战略稳定与核威胁，加强盟友信心，尤其在中亚峰会前夕，意在平衡中俄影响力。随后 TASS 通讯社报道，5号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在普京支持的安全会议上说，美国计划2025年底在德国及亚太部署德伊高高超音速导弹，从德国发射至俄中部仅需6至7分钟，敦促普京立即开始准备全面核试验。普京听取后指示相关机构收集信息，并提交准备核试验的协调提案，但强调俄罗斯目前仍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另外，亚太盟友亦动作频频，近日中共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 APEC 峰会期间会见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日本外相茂木敏充4号强硬回应，日本首相在 APEC 场合与台湾关系者会面之前已经多次进行，并不违反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网友嘲讽中共不知天高地厚想止渴，日本毫不留情回呛，会台湾朋友是我家常便饭，不用你这么费心。还有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黄小龙近日致函多名议员，批评他们出席台湾国庆酒会违反一中政策。纽西兰外长皮特斯反讽黄小龙大概不太懂民主，强调议员出席不违背外交立场，批中共过度干预。多位议员与媒体揭露中共使馆甚至派人监控支持台湾的活动。邮报刊登前议员欧康立及华尔联名投书，抨击中共以非外交而是恐吓强推一中原则，施压议员。而据史料，1928年中共协助谢雪红成立台湾共产党，纲领主张台湾人民独立万岁。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话，支持台湾脱离日本独立。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广播支持台湾独立反蒋。学者指出，现行武统论述与早期自决理念矛盾，暴露中共政权合法性脆弱。近日川集会上，台湾问题竟未被提及，引发全球瞩目。时评分析，习近平三年任后自信不足，四中全会前九名上将集体落马，而此失去军权，武统成奢望。在最近一次的演讲中， 川普回忆与习近平会面场景时提到，习近平两边各坐六个人，每个人都坐到不直，一动不动。我问一个人话，冇反应，又问一次，仲系唔答。习近平根本唔俾佢哋讲话。川普开玩笑话：我当时就谂，如果我个内阁亦能咁样就好啦，都坐直唔插话。曼斯成日打断我，我甚至想体验几日嗰种感觉。美媒形容呢个系典型嘅川普式幽默。近日，太子集团喺美国被起诉后，台湾方面亦开始采取行动。台湾检方喺四号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与地方警察单位搜索台湾太子等公司共47处，拘提25名被告，11人移送复讯。根据台北地检署调查，太子集团喺台湾不动产与资产总额高达新台币45亿，约14亿美元。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指出，以陈志为首的太子集团在多国设立空壳公司，将诈骗所得购买豪宅、名车与奢侈品，借此洗钱与隐藏犯罪收益。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控方已声请查扣太子集团在台湾资产，包括豪宅、名车和银行账户，总值相当于约1.49亿美元。与此同时，香港警方礼拜二公布冻结了一个怀疑涉及国际跨境电信诈骗及洗黑钱的集团的资产，市值约27.5亿港元，但暂时没有人被捕。据了解，相关集团与被指为柬埔寨网络诈骗集团首脑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有关。外界表示，港府只简短讲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没有捉捕任何人，引发对其透明度与追查进度的质疑。另外，中共外交部最近又现尴尬名场面，在一场记者会上，有一个女记者提问，昨日菲律宾官方已经讲了大规模逮捕400人，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是在一个疑似诈骗集团的农场，你能否提供详细信息吗？没想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场呆住，低头不语，然后一直翻稿，大约不到1分钟之后才开始说，我不了解你刚才提到的有关情况，事像在网络上热传，网友笑称战狼变木狼，发言人现场卡关，中共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根本回不到。还有网友说，中共政府就是诈骗首脑。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对中共国有企业中国中车展开正式调查，怀疑其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轻轨紫线工程竞标中，利用中共政府补贴进行不公平竞争。根据欧盟声明，中车葡萄牙子公司葡萄牙中车唐山轨道车辆导资公司可能受益于外国补贴，导致报价异常低廉，影响市场公正。欧盟指出，若果确认补贴存在，可能采取禁止售标或要求补救措施。这次调查针对里斯本地铁新建紫线工程，此为重大基建项目，预计造价约6亿欧元，共有4家投标方。虽然葡萄牙地铁公司并未公布中资企业名单，但外界证实中车以分包商身份参与由葡萄牙工程公司 Motor Angle 主导的联合体投标。欧盟委员会负责繁荣与产业战略的副主席蔡如以内表示，调查目的在于确保欧盟市场免受外国补贴干扰。他强调，欧洲的开放建立在公平基础上，任何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都不被允许。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长期以来补贴支撑国企低价抢标，而在全球引发贸易警告。欧盟近期多次强调将防范外来不公平资金削弱欧洲产业竞争力，并维护经济安全。该调查最长可持续110个工作日，结果将影响中车能否参与里斯本轻轨项目，亦可能成为欧洲针对中共国企补贴行为的重要判例。分析认为，此举显示欧洲正逐步加强对中共经济渗透与市场扭曲的防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此事显示出欧盟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攻势有了一种新的形式、新的体会，亦终于开始有所行动了。从上次荷兰查封安世那个半导体公司，到而家葡萄牙能够针对中共的大举进入感到忧心，我觉得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共的渗透和危害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了。正确的认识到中共的国企有国家补贴的问题，有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中国共产党直接操控的问题，所以呢，各国开始针对它有所动作，我相信对中共的经济扩张应该是好好的一个打击。最近山西大同出现一场烤肠风波，主角是一名在大同四中校门口买烤肠的女学生。事情经过是，女学生刚刚买完准备离开时，被学校副校长以违规停车堵住出入口为由，当街掹走她的电动车和屋企门时，女学生情急喊住话还给我，但副校长没理会，直接走入校园。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热议，好多人觉得女生好无辜，买个烤肠亦犯法，还有声音批评学校过于强硬，有些欺负学生。事件曝光后，大同市第四中学发声明，指当日正值学生放学出入高峰，有同学将车停在门口通道，副校长才有此举，但是根据现场影片并没有看到好多人。虽然校方做出说明，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后都拿着烤肠在现场打卡拍照以示声援，校门口变成一个网红点，还有老师尝试驱赶围观的群众。但声援的人越来越多，烤肠事件现在在网上仍持续发酵，没有减退迹象。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是上海黄浦江民政局最近联手上海 INS 新乐园夜店举办夜间结婚颁证体验活动，这个活动安排在11月14号至22号的礼拜四、礼拜五晚上，据讲目的是推广夜晚经济与婚俗创新。消息一出，网上讨论火热，有人表示新奇，亦有不少人吐槽政府为了结婚率乜嘢都试，质疑此举此为拉升结婚率不择手段，甚至有人开玩笑话结婚只要冲动，离婚要冷静，话题直接登上热搜。但亦有人认为这样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喜好，不过活动方表示新人必须先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证，再凭证预约参加颁证仪式，不会现场直接办理登记，避免出现酒后冲动结婚的情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曼达尼当选速变面，一句话惹嬲以色列，挑衅川普放马过嚟，川普四字回击震政坛。习近平被消失，新华社41秒的神秘牵出军心移动。美国高院开始审理全球大案。川普早餐会爆加州选战猛料，川集会爆内幕，黎智英有救了，我哋一起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嘅小铃铛订阅我哋嘅节目。在昨日11月4号，纽约政治版图被改写，曼达尼击败对手，攞到纽约市长。呢位自称系打击富豪、庇护非法移民嘅市长，一上台就挑战川普，话放马过嚟。而被视为全球之都的纽约，现在被网友称做美国的古巴，有人欢呼，亦都有人哀叹纽约要完了。而川普讲出四个字震惊政坛。曼达尼打破了四项纪录，成为首位公开的社会主义市长、首位纽约穆斯林市长、首位南亚裔市长和首位纽约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他在获得胜利之后的演讲中，立即向川普发出挑战，说纽约将继续是一座移民之城，由移民建造，由移民支撑，而从今日开始将由一位移民领导，所以请听住，川普总统，如果你想来对付我们任何一个人，你就要先过我这一关。 他还提到，如果要震慑一个独裁者，那就是要摧毁让他获得积聚权力的根基。这个不单止是阻止川普的方法，也是阻止下一个独裁者的手段。他还透过镜头直接向川普挑衅，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看，我想对你讲四个字，放马过你。不过就在曼达尼发表获胜感言的前几分钟，他的竞选总部突然发生意外，现场大屏幕被黑客入侵，大屏幕画面突然切换，显示出一句醒目的字，川普才是你们的总统，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曼达尼的获胜演讲引发美国网民的热烈议论，有人说曼达尼的口才好好，演讲确实有煽动性，一上来就上演劫富济贫的戏码，但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市长的权力有限，市长令并不能够指挥总统的行政令，也都不能够好像州长一样动用足够的资源去对抗联邦。市议会也都必须遵循联邦法令和州法令，而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法令。还有网友说，曼达尼是在呼吁全美的流浪汉、无业游民、露宿者都去纽约食大户，曼达尼会保护你们，会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精神分裂，即是讲分蛋糕游戏，不过就不考虑怎样创造蛋糕。也都有网友讲笑地说，曼达尼一上来就向川普发起猛攻，纽约这个地方好奇怪，好像当选的领袖不是要给市民谋福利，都是要对抗川普的。好多人担心纽约作为美国的缩影，纽约是不是要沦陷呢？今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帖说，纽约市的民主党人选择了一位真正的极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将会波及全国。曼达尼的当选巩固了民主党向激进的支持大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约翰逊亦都在今日的活动中说，昨晚发生的事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州和城市都投了民主党的票，我们都预料到昨晚的选举结果不适宜过度解读，中期选举的结果并不能够预示未来的走向，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值得一提的是，曼达尼本人只是获得了100多万张的选票，而纽约市就有830万居民，所以只是大约12%的纽约市民投票决定将城市拱手让给共产党。在曼达尼当选之后，谷歌搜寻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标识飙升，有网友说，纽约人在做什么，功课都未做，主张未听清楚，只是听到要给钱。而今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他已经询问了一位议员，他们是不是已经提交立法对逃去佛罗里达州的纽约人征收关税。曼达尼是第一位穆斯林纽约市市长，而他曾经在霍士新闻的节目中公开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担任市长期间进入纽约市，他会尽所有的法律途径当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他竞选活动工作的工作人员马利克发表过穆斯林言论，他曾经说，一切都被视为是圣战，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法新社的报道，纽约市选出了第一位穆斯林市长之后，立即掀起了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侨民事务反犹太主义防制部长奇克利在5号对曼达尼猛烈攻击，怒轰这座曾经是全球自由象征的城市已经将锁匙交了给一位哈马斯的支持者。他呼吁纽约的犹太人应该考虑搬家到以色列。亦都有不少的网友担心，民主党在昨日赢了维珍尼亚州州长和副州长，出现了第一位穆斯林副州长，现在有穆斯林纽约市市长，是不是以后穆斯林在美国政坛大有异军突起的迹象？纽约会不会要变成伦敦这样？作为纽约市长，曼达尼可以掌控1160亿美元的预算，领导着850万人口的纽约。川普多次批评他的立场激进，直接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而曼达尼当选之后，川普总统发帖讲了几个字，一切就此开始，震撼了政坛。似乎暗藏两层的信息，一是纽约的共产主义实验就这样开始了，纽约跟着下来会不断地有事情发生。第二是警告，一场战斗也都就此拉开序幕，共和党人要警惕，美国人要警惕。有人说， 这次纽约成为了美国版的红色实验。各位观众，你们是觉得曼达尼是否能够掀起风浪呢？你们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昨日四场选举，民主党全胜，维珍尼亚州州长当选人史潘帕格、新泽西州长谢里尔和曼达尼都是民主党籍。另外，加州第50号提案重新划选区亦获得通过。与此同时，川普召集全体内阁人员吃早餐，商讨废除冗长辩论。加州通过50号提案，其中利害关系重大，美国众议院席位几乎持平，就算只是几个席位的变动，就可能会导致2026年众议院的控制权的逆手。加州重划选区通过，共和党在加州只是剩下四个国会席位，这样令到民主党明年中期选举的众议院之争更为有利。而这项提案得到了加州州长纽森和奥巴马的支持。在昨日11月4号，川普斥责加州选区重划投票的违宪，是一场巨大的骗局，整个过程都被操控。与此同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亦都表示，他们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来应付加州的邮寄投票问题。而纽森在 X 平台上驳斥川普，说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败落的老头的胡言乱语。共和党在多个州接连失利之后，川普真相社群发表文章表示，民调机构表示川普没有参选，以及政府停顿是共和党今晚输了选举的两个原因。而川普亦再次呼吁废除邮寄选票并废除冗长辩论制度，提到这个改革能够令到共和党重新掌控国会和国家。在今日，民主党领袖舒默和杰弗里斯就川普总统发出一封信，呼吁举行一次两党会议，结束联邦政府关门。而在昨日4号，参议员马林爆料说，舒默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民主党参议员等要等到选举结束之后才重新开放政府，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现在结束关门，民主党的基本盘在维珍尼亚州、新泽西和纽约市的选民投票率会下降。在今日的5号早上，川普召集共和党议员领袖和内阁成员在白宫早餐上聚会。川普说，如果你看看民调机构的结果，就会发现四场选举失利，政府停顿是一个重要因素，对共和党来讲是负面的。川普直言，有人早就开始密谋为11月的选举做铺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提出令到共和党不可能接受的条款来令到联邦政府停顿，比如继续给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保等。他说，这次政府停顿已经持续了5个星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由于国会未能够通过预算拨款法案，超过80万名联邦雇员被迫休假或者是无薪工作，机场安全检查延误，社会服务陷入瘫痪。川普昨日连续发帖说，如果我们不终止冗长辩论，民主党人更加有可能赢得中期选举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这样3年之内我们任何法案都没办法通过，共和党人将为此来孭镬，但是我们如果终止冗长辩论，我们将获得所有议案的通过，这样在任何一届国会都前所未有，我们将会实行公平、自由、安全的选举，不再有边境问题，可以大幅削减税收和能源开支，可以保住拥枪权，第二修正案亦都会得到保障。如果我们不废除，民主党跟着下来会更加容易赢到选举，他们可以填塞最高法院，增加两个新州，在获得8张新的选举人票之后，只要民主党人有机会，他们亦都一定会废除冗长辩论。川普今天在早餐会上呼吁每一位共和党人，是时候做正经事，必须废除冗长辩论。他说得很直接，不废除就不要希望通过任何法案。各位观众，你们是否支持废除冗长辩论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天11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审理的全球大案就是川普征收万国关税，而川普亦都说这个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川普在昨日4号说，明日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毫不夸张地说关乎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 关税案如果胜诉，我们将拥有强大公平的财政和国家安全；如果败诉，我们将几乎没办法抵御多年来一直利用我们的国家。最高法院定在今日举行听证，核心争议的是总统在实施贸易措施时候所具备的酌情权限。川普日前提到，关税不单止能够令美国富裕，亦都是美国的战略武器。如果关税官司输了，美国将会变成第三世界国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关税问题是符合经济紧急状态的，无论最高法院怎样裁决，关税将会保留。美国有多项的法律选择可以维持关税。贝森特相信政府会胜诉，但是如果裁决不利，政府亦都有其他渠道可以使用。他表示自己今日会亲自去现场听。而川普任命的三个大法官可能会影响案件的结果。报道分析，卡瓦纳更加容易同意川普，而郭萨奇和巴瑞特法官就更加倾向对法律文本的遵循。而首席大法官罗伯特往往不好像川普任命的大法官这样的教条，而保守派的大法官托马斯和阿里托通常会支持川普。之前对于派遣国民警卫队的事，保守派法官亦都选择了不干预总统的选择，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川普这次亦都有可能赢。日前刚刚美中暂时休战，但是专家认为其实是为了完全脱欧做准备，因为这次美国并没有涉及到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共放弃国企或者是政府补贴等等，因为知道中共根本不会改。重点是美国调整了自己为全面脱欧做准备。而根据自媒体人江峰爆料，11月3号傍晚，党媒新华社发出两篇通稿，第一篇通稿内容主要提到张又侠的讲话，而其中包含了习近平标志性的两个确立。而在仅仅的41秒之后，新华社发出第二篇通稿，同样是一个记者写的张又侠的讲话，不过内容入面有关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个人权威的所有表述都消失了。而更加诡异的是，两篇通稿换了标题，不过内容基本一样，只是没了有关习近平的权威表述。而到了11月4号的早上，解放军报在当日最为重要的报纸上单独发表新华社这篇不带习近平的权威表述的文章，而这样等于暴露目前中共最高层军权和宣传权之间的博弈对抗。这次川习会议，川普提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令外界刮目相看。而黎智英或者明年四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有望获救。根据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引述美国媒体消息说，虽然不少人认为川普只是关心贸易、关税、经济利益，不太注意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但是川普在高层会谈中愿意为一位被囚禁的香港媒体人发声，亦都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根据驻白宫记者詹森透露，一位白宫官员向他证实，川普总统在同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主动提到黎智英的案件，并要求中共释放他。这个消息很快得到黎智英的仔黎崇恩的证实。黎崇恩发出声明回应，他对于川普向习近平倾他父亲的事非常感激。他表示，鉴于川普总统总解放师的名声，我祈求他持续说服习近平迅速地释放家父，避免为时已晚。此版明夫强调，黎智英的遭遇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以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被压迫的缩影。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共改善人权状况，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人权问题，但是多数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谴责。但是川普的作风一向强硬，他有手段、有筹码，能够透过关税、制裁等方式令到北京感受到压力，而这次令外界对黎智英的处境多了一线希望。或者明年四月川普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黎智英就能够获得自由。而川普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对霍士新闻表示，黎智英的名字已经进入到美中谈判讨论中，我会尽所能营救他。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 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